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如何评价吕后。说起来，吕后的一生着实不容易。结婚之前，吕后的生活应该还算是幸福，家庭条件不错，生活无忧。但是到了20岁左右的年纪，却被父亲硬生生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刘邦。这个刘邦不但穷困潦倒，而且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好酒好色。嫁过去之后，吕后不得不挑起了家庭重担，一边想办法养家糊口，一边孝顺刘邦的父母，更过分的是还要替刘邦养活他的私生子刘肥。这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女子，要是稍稍有一点女权倾向的，早就和刘邦离婚了。接下来，吕后先后生下女儿鲁元公主和儿子刘盈，此时的刘邦依然不靠谱。接下来，刘邦还就斩蛇起义了。此时的吕后日子更加难过。虽然那时天下已经大乱，没人在意他叛逆家属的身份，但是刘邦混得实在太惨了。吕后在照顾家之外，还不得不长途跋涉去给刘邦送温暖，终于坚持到刘邦自立沛公，然后秦朝灭亡，刘邦被封为汉王了，自己也成王妃了。这下应该苦尽甘来，日子好过了吧？谁说的？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公元前205年，杀红了眼的汉军和楚军在彭城一场大战，汉军大败，楚军乘胜追击的时候，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和吕后都抓住做了俘虏。俘虏的日子当然不好过，何况还是敌对的两军。为了不受威胁，刘邦连项羽威胁要将刘太公煮熟做肉汤都不在乎，吕后的待遇可想而知。直到公元前203年9月，楚汉议和，刘太公和吕后等人才被释放。超过两年的人质生涯，吕后所受的苦楚可想而知。估计这也是后来吕后变得阴狠毒辣、心黑手狠的原因之一吧。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吕后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当项羽垓下之战自刎，汉朝建立之后，吕后也当上了皇后，总算可以过上舒心日子了吧？还是不行。此时作为皇帝的刘邦身边早已围满了各式各样的红颜知己，作为结发妻子的吕后虽然谈不上年老色衰，但是也早就对刘邦失去了吸引力，而且自己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也受到了威胁。吕后本来就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儿子太子之位就是自己将来登上权力高峰的必经之路，见此情景不由得焦急万分。偏偏这场战役，刘邦还是和他的对手一条战线。吕后的对手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刘盈的竞争者是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很长一段时间，刘邦都一直想要废掉刘盈，让如意做太子。对于刘邦来讲，这都是自己的儿子，哪个更受自己欣赏，就想让哪个即位。但是对于吕后来说，可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啊。坚韧刚强的吕后当然不甘心消极地等待刘邦的最终判决，而是使尽浑身解数，誓要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为此，吕后不惜给仗义直言的御史大夫周昌下过一跪。要知道，吕后可是一朝皇后啊。一方面，吕后尽力帮助刘邦稳定刚刚建立的大汉朝廷，既然容貌没有竞争力了，那 就用实力说话吧。韩信、彭越等指挥千军万马决胜疆场的无敌统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死在吕后手里。另一方面，吕后极力拉拢刘邦手下的老臣子们，让他们在刘邦面前替刘盈说好话。好在刘盈毕竟占着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很多大臣都纷纷发言不同意刘邦换太子，那个御史大夫周昌就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后来吕后更是求到了张良头上，在张良的运作下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四个隐士商山四皓到刘盈身边辅助刘盈，最后总算是保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当了皇帝，现在吕后总该踏实了吧？还是不行。这时的吕后又开始像当初的刘邦那样，觉得刘盈性格太软弱起来，于是一方面为了报当年的冤仇，一方面为了培养儿子对于血腥事件的接受能力，吕后开始当着儿子的面毒死了如意，然后将戚夫人做成人质，还让儿子参观，又为了巩固势力将外孙女嫁给儿子做皇后。此时的吕后应该还是希望将儿子培养成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目标的，但是吕后一系列残酷的手段不但没培养成功，反而害得儿子英年早逝，使吕后彻底的失去了希望。此时的吕后不得不彻底站到前台之上，为了应对举目皆敌的局面，应对来自刘氏宗亲和满朝文武的不怀好意的目光，吕后开始破坏刘邦的白马盟誓，大肆启用吕氏一族之人。此举既将吕氏一族推上巅峰，同时也将吕氏一族带入灭族的深渊。从好的方面来说，吕后是个刚毅果敢的女强人，从坏的方面来说，她同时又是个阴狠毒辣的女魔头。但是无论如何，在汉初的15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到公元前180年，吕后是中华大地上的实际统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也是个合格的统治者，留下了很多为人称道的政绩，这些又不得不让人佩服吕后的才能。复杂的吕后，多彩的吕后，有争议的吕后，一个能和后世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相媲美的吕后。谢谢大家。